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大家准备好以后，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诵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有赵牧师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过去这个礼拜天气非常好，感觉好像春天就在眼前了，所以很高兴。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敬拜主，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照季节四季运行，主啊，从来是好像在当年你对挪亚这样说了一样，主啊，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些就运行不遂了。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赐下雨雪从天降临，并不返回，你却滋润地土。主啊，你从天上，主啊，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间，与我们同在。主啊，将宝贵的真理的赏赐给我们，将永生的生命也赐给我们，就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在世上，主啊，来服侍你啊，爱你，也知道怎么来爱人。我们求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看顾他，求洁净他的口舌心思，也在你面前也得到好的造就。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这段故事恐怕我们都大半都非常熟悉哈，非常熟悉只是这一段故事也是基督教历史以来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故事。那么一直到现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机构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啊，作为一个慈善机构的名词。好，我们回到经文的本身，我们看到这一段故事其实是耶稣从九章五十一节五十二节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往前走去的时候路过了撒玛利亚人。好吧，接着这一段讲的这一段故事是在哪一段讲的我们不知道，可能在路上已经过了撒玛利亚的村庄。 故事里头特别提到哈撒玛利亚人啊，这个有一点关系，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基本上是不来往的哈，不来往的。而且这段故事也是耶稣在教导门徒学做怎样成为门徒啊，这一段一连串的啊教训里头的一部分。前面提到服侍主的一个代价，第九章，后面十一章教导门徒怎样来祷告。就在第十章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差遣的70个啊他的门徒去传扬福音，两个两个的出去，回来以后这些门徒们非常的欢喜，非常高兴。我们上礼拜听了伟翔传道讲到我们是为何走天涯啊，这个很好的题目，好，非常喜欢啊，提到门徒们出去宣教。那么21节，十章21节的24节提到耶稣欢乐啊，他向天父祷告。在耶稣祷告刚刚结束，众人还在一起整一次在一个非常的欢乐的氛围当中，有一个律法师或者说经学家，也可以是文士哈，可以讲他们在圣经上面，当时没有新约哈，这是旧约，在圣经上是非常熟悉的，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神学的博士了啊，他学富五车，他写的论文如果堆积起来，出版品可以一个人那么高，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也知道圣经的教训是什么，他就起来，路加说来试探耶稣，路加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就提到说他来是试探耶稣的，他找耶稣的茬，是不怀好意的，是来抓耶稣的把柄，试试你到底对经文认识有多少，有没有我厉害。所以开头一问就说，夫子啊，我该怎样行，我该做什么，我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律法师遇到的困境是双重的，一个是理论，其实他很了解的，倒背如流。耶稣说律法上写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哦，他就倒背如流就出来了啊，理论非常熟悉。第二个是实际，理论跟实际当中有了困境，所以耶稣就问他说，关于律法你写到底上面写什么啊？当时的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读书哈，可以念哈，他可以念，可以懂字哈，可以念，这个是对当事人来说是有学问的。那你呢？你到底什么读的？写的是什么？你是怎么念的？这当中，耶稣用这个当中就有很多的问题在里头。耶稣就问他了，他的标准答案是就背出来了啊。我们都知道是从这个《申命记》6章，还有呢这个《利未记》19章那里。是两处的经文就出来了哦，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部分就爱邻舍如同自己。他的耶稣用反问的方法来问他，你是看经文是怎么念的，是写什么，你是怎么念的，他标准答案。可是耶稣的回答里头呢，就说你念的是啊，念的不错，很好，给你100分。但是你如果这样行，这个行是现代进行式哈，你如果继续的这样的做，你就必得永生。 所以刚提到说他的双重困境是理论很清楚，可是实际做得到吗？耶稣说你如果做了你就一定得永生，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耶稣没有当场跟他说其实你做不到，我知道你做不到了。律法师的困境岂不也是我们的困境吗？罗马书第二章，保罗对这些懂律法的人他这样说的，十七节以下，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上帝夸口，既然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你也能够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所以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自己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呢？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什么？我们大可以想象，当耶稣问他说律法上是写些什么了，你是怎么念的，他一下子就把两处的经文就念出来了，非常准确。念完以后，我在想这位律老师一定是非常得意哈，得意到一个地步，可以头这样抬起来，不只看耶稣也看其他人，你看你们都没有我行，大概就是这样的态度了。这位律法师，为了试探耶稣，为了 justify himself， 显明自己有理，就开始问耶稣了。问了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代表许许多多有这一类的，所刚刚说的理论跟实际困境的人问的问题，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律法师对于这些的圣经的经文理论伦理规则熟得不得了，可是怎么在生活上行出来他没有概念，所以问了一个问题，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还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谁是我的邻舍？这是律法师要问的这个问题。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比喻的重心，从三十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到三十到三十五节这一段，然后最后三十六三七是耶稣在跟他有一个对话，前面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是两个人对话，后面两节也是两个人对话，中间从三十五节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五节是耶稣讲的这个有名的撒玛利亚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一起来思想这段故事的意思。有关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呢，在历史上，在美术史上有很多的很好的画哈，像有很多人喜欢的 Rembrandt 的画，他也画了一幅画。我今天抓了两张图哈，给各位看，一个是Vincent van Gogh 画了，另外一个比较现代哈。我不晓得可不可以灯，这个把灯关掉一下。来，请同工把这个灯关掉一下，可以看清楚。各位看看，这个是梵高或者说梵谷他所画的画，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大概有不到，大概不到十七英里哈，有人说十六，有人说十七。它高度呢是落差是很大的，耶路撒冷的高度大概 有2700英尺啊，海平面2700，那么耶利哥呢 ，Jericho 呢，大概是海平面底下820英尺，所以落差加起来超过3500英尺，那距离是16英里，或说最多到17。这个山路呢是很危险的。当然，希律王在耶利哥盖了一个夏宫啊，夏天的那个行宫，召集了许许多多的工人啊去工作，听说至少4000个工人。盖完以后就简单发一点工钱就给他们就散了。听说那4000工人很多人最后没地方工作怎么办？就在路上因为手洗了，就很多就做了盗贼了，就躲在那个地方，在专门抢这个行旅客旅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图面上面的这山路是非常的危险啊，非常危险啊。这图片里头我们看到那个祭司跟利未人远远都离开了。梵高用他一向的笔法非常感情非常丰富了，我们看整个画面几乎要动起来了啊。这位受伤被打了半死的这个犹太人啊，这个客旅啊，被这个撒玛利人拯救哈。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幅图画。另外一幅图画比较现代，我们来看一下哈，比较现代的幅。啊，最右边那个被打个半死，衣服都剥光了。所谓剥光的意思是说，你找不到你的 identity， 你是谁？别人认得你的，你最多你是黄皮肤黑眼珠啊。或者合眼珠黑头发的是 agents 对不对？哦，所以你是犹太人啊，你是撒玛利亚人根本分不清楚了。最左边是一个年轻的情侣或者是他们朋友的关系，忙着要去看电影或者是去哪里去了，哇，这个很忙啊。中间有两个人啊，一个是神职人员，忙着要去带聚会啊，带查经或者讲道或者探访，我不知道。我站在台上说这个话有点在说自己一样。第三个是一个也是年轻人哈，他有他的可能，他有 concert 要去参加，我还要去表演或者音乐发表，忙得不得了，就是那个人就甩到旁边，就是被打了半死，剥光了衣服躺在那里啊，还很好像画面上很清楚，还血还流了一地。谁是我的邻舍呢？要写明自己有理，你告诉我好了，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这故事里头有四个人或者四种人，第一个当然是强盗了。刚刚说了，可能他们有些那个圣经学者说，那些可能是当年就帮助希律王建那个耶利哥的那边的他的夏宫啊，夏季的那个行宫，完了以后他们就没事情做了，他们就躲在那边，反正很熟悉了，躲在一个 cave 里头，随时出来抓人，抓人抢的东西啊。这个故事就这样的发生了。强盗们遵行的是什么？丛林法则，谁强谁有力就是他的。别人的所谓welfare， 别人的这个福利他全不顾，这是强盗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圣经耶稣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上面下来，意思就是说刚刚去了耶路撒冷，从那里路过。祭司当时候在新约那个时候，大半的祭司呢，他们没有住在耶路撒冷。有故事这样说，光住在耶利哥附近的村庄各代就有差不多10000人的祭司哈，平常也忙自己的工作。但是每一次呢，就有那么几十个人、24个人，他们就轮流按着班次，按照这个路加福音这样写， 写那个撒迦利亚那样，他们就进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头，在那里服侍。服侍多久呢？到最多两个礼拜，然后就回去了。所以一般的祭司大概几年才轮到一次啊，可能两年，两三年，最多可以到四年才轮到一次，是难得了。他们上耶路撒冷去，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是手边带着油也带着酒的，准备好。那么利未人也是一样，是帮助祭司们在献祭的时候杀这些牛羊鸽子，他们在圣殿里做差役，做这个工作的，跟圣殿里服侍都有关系的。好了，他们做完了工作，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他们从耶路撒冷去礼拜结束回来了，也许都很轻松了。他们就远远也看见了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行旅，这个客人相当可能也是犹太人，就不敢接近他，就从那一头就经过了。他们服侍神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是就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工作跟他的生活呢是可以分开的，圣俗也可以分开的。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去侍奉，在圣殿里头去工作或者是帮忙宰杀这个牛羊鸽子，这些都是好的工作。完了以后回来，那其他的工作其他事情就跟我没关系了。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祭司利未人怕沾染的，如果是尸体的时候就不洁净，而一旦如果不洁净的话，他只要打道回府，再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门的东边去跟那些一起不洁净的人在那边待，至少再待两个礼拜，然后另外的这个神职人员或者祭司宣告你们洁净了，你们可以走了。也许他会这么说，我家里事情还很多，我要看我的孩子，我还有很多事情。祭司不光是只是轮值上耶路撒冷去服侍神，他也有他的工作要去做，怎么可以为了这个我去帮忙去看呢？连看都不要看，我看他远远看他，至少都走都至少都远了，至少大概十英尺哈，十英尺的距离，看一下，看起来没有什么呼吸啊。哦，不要碰，走了，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意思是从耶路撒冷礼拜结束了就回来了。看见他没有什么反应，或者说那个反应更激烈、更负面，就从那头就走过去了，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对祭司来说，利未人来说，他们的工作生活可以分开的，他们的礼拜天跟礼拜一礼拜六这个中间周间跟周日是可以分开的，他们圣俗可以这样的分法。请问我们在祭司利未人身上有没有看到我的影子呢？当这个落难的客旅他被打了半死，被剥光了衣服，我刚刚说到他的身份是谁，没有办法有人去把他认出来的时候，利未人祭司连看他一眼都不看，不知道他们上耶路撒冷礼拜是礼拜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 的一个对我们的提醒。这里有落难的客旅，有路过的祭司跟利未人。耶稣讲比喻的时候非常生动，常常是讲了一个，第二个又 repeat the pattern 啊，第三个就变化了，就讲到有一个33节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唯有那么一个撒玛利亚人，就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你看不起的，你们混血的，你们不够资格来承受这个神的律法，你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是瞧不起的一个族类。但是唯有耶稣特地提到说，唯有这么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也是一样行路过来，看见也一样看见了不同的地方，他就是动了慈心。讲到动着慈心，其实圣经里头是说他的肠子哈动了，他肠子动了。这犹太人新约用希腊文用的这个词是肠子哈动了哈。这跟我们中文或者汉语里头那个，你如果很受感动的时候或者伤心的时候，也是跟肠子有关系，都有关系，是不是？怎么吹肝断肠啊，肠子都断了，对不对？哇，这个是我不知道他肠子有没有断了，不过用的这个词说啊，动的词性，他肠子都动了。我很喜欢的苏东坡的那个一句话，一个词里头，料得连连肠断处啊，肠断处，年月月短双缸，就肠子里头你受心肠。这个所以我说那个不管希腊人用的语跟华人我们中国人用的语，哎，其实差不多一样，对不对？所以动的磁性就肠子搅动了，好，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接着下来就一连串的动作在那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酒是来清洁用的，消毒用的，免得被再感染，是清洁那个伤口，消毒那个伤口。油呢是来让这个伤口呢不要被再感染，所以有一个隔绝，有绝缘的效果，也是一个医治的效果。讽刺的是什么呢？讽刺的是祭司利未人，他们上一路上礼拜的时候，他们也是带着酒跟油啊。从一路上礼拜下来的时候，手边有没有油跟酒？肯定还是有。他们认为油跟酒呢，是来圣殿里头去来服侍神的，是拿来用的。他们不认为是可以来用在有需要人的身上。这位撒玛利亚人，他是不是去耶路撒冷礼拜？我不知道。但是他行路当中随时预备好，有酒又油，可以随时可以预备，可以帮助人。请问，我们是不是也随时 be ready, available, 可以来服侍需要的弟兄姐妹吗？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没有说过一个故事。有位牧师到第一次到中国去，差不多十几年前在东北哈，就参加那边当然有一些的教会的聚会，有一个年轻的神学院的，我讲神学院就大陆中国的一个官方神学院毕业的，很年轻，但是负责一个很大的一个面积啊，教会相当大，所以他们一起请吃饭的时候，突然就电话就过来了，啊，是教会的秘书打电话来说，有一位老姐妹就过世了，请你来帮忙，啊，他也不忌讳。旁边有好多的客人了，从国外回去了。他说：“早不死，晚不死，偏偏我忙得要死，你还打个电话过来。” 当然这个是相当负面 的一个例子哈。我那位女主席那位牧师，他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不能来 stereotype 哈，就是刻板印象说啊。大概在中国里头的这个官方的教会的牧师都这样了，这个都不能这样说。但是就他就碰到这一位，他就提了，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时候死，你不知道我现在忙啊。可是这位好撒玛利人随时预备好了他的酒和油，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每一个人都看，我们都有眼睛都在看，可是有人就看到需要，有人就看不到需要。所以慈心是什么，或者说后面讲的怜悯是什么，在别人需要上面看到我的责任，在别人的需要的上面看到我原来我有责任。所以这位撒玛利亚人就上前来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这一连串的很生动的动词哈，上前倒用油酒倒他伤处，还有包裹，还有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可能是驴子哈 ，donkey。难道他没有他的 schedule agenda 吗？难道他没有他的行程吗？要去做了吗？也许他做生意晚了一步就糟糕了，那个生意就给别人抢走了，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信息年代啊，这个商场如战场，你晚了几秒钟，或者是你要买股票，你就晚了那几秒钟，欧杠，有可能啊。我没有买过股票，我不知道，有人很紧张，对。晚了，时机要抓对了哈，这个情况都有哈。可是他愿意舍弃这个时间，扶他上山口还不够，还带他到店里头。这个店里很可能靠近耶利哥哈，或附近一个 village， 一个随便一个商就是当然不见得是很多豪华的那个旅店啊，反正有个地方可以安歇。带他那边去照应他。当这位打了半死那边哀哼的时候，半夜在哀哼的时候，恐怕根本就素不相识的。你叫张三叫李四，这圣经没有说哦，你非得我非得你姓张了我才帮你忙，你如果不姓张姓李我才不管你，不相干，对不对？我们这里，我们中国这里，在美国各地的那个参加党很多的中青会，我如果跑去这个这个李姓中青会、杨姓中青会，我说我来加入你们，你先问你到底姓什么？如果你不姓李、不姓杨，他们更不收你，对不对？没有啊，都没有问啊，没有，连问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问，去照应他，当半夜哀哼痛苦的时候，会给他什么在旁边来照应他。照顾他，肚子饿的时候给他吃，口渴的时候给他喝，还不够。我们以为到这边就可以了，好了，我就把你带到这个，我如果现在讲或者医院了哈，我那时候他们那没有 hospital 在那里，就带他到旅店里头照应他。那我看看表，我时间到了，我还有五分钟，还有十分钟，我一定要走了，非得走不可。你走，抓着我不让我走，我就是要走哈，没有。整个晚上陪他照应他还不够，我们也结束了，这故事继续发展。第二天他要出总是还有他的事情要做，对不对？然后说好，你拿出这个二钱银子，大概是一钱，当时的情况就是一天的工资哈，二钱就两天的工资。如果住旅店的话，就足足可以住个一个礼拜，没有问题哈。他说你一起照应他，不仅是我照应，我不方便的时候我也交代人来照应他，那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的时候我不会占你的便宜，我不会占他的便宜，我愿意来还给你。他的事情 变成我的事情。这是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比较，强盗跟好撒玛利亚人他们做的是什么不怎么不同啊？强盗们啊，这不光是一个人，可能多数哈，就打他，打这个行旅的客人。这位撒玛利亚人却是洗他的伤口，包扎他的伤口，救了他的命。强盗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好撒玛利亚人却是帮助他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这个需要人。我们会看到另外一对比，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行程，不管这个有需要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油跟酒，他们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觉得很圣、很神圣的事情做在事情上面，那么对于这位需要人却完全没有相干。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可能是平信徒啊，跟一般弟兄姐妹啊，却是拿出他自己所有的，包括金钱、包括油、包括酒，去帮助他。这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不愿意碰到这个危险或者说死亡啊尸体，免得自己不洁净啊，这是哦、啊、不要沾染这个俗哈、啊，就是不洁净。可是好撒玛利亚人，他却是这些都不管了，就是愿意去帮助他冒这个危险。你知道帮助人会有危险吗？是 take risk 吗？谁知道呢？如果到现今的情况下，今天路上有一个人他受伤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受伤呢？在车上，在路上碰到有一个人车子停的坏了啊，希望你给他 ride， 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是车子坏呢？搞不好他是原来是这个客旅受伤的，一下子你以为他受伤，原来他变成强盗。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就因为怕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很担心，不是吗？车子，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做父母亲的，如果你女儿现在有车子了，她在外头在 college 或者在哪里工作，如果半夜里头开着路上有人要招手请你给她 ride 的时候，需要你做父母亲的，请问你怎么告诉你的女儿呢？可能儿子好一点，对不对？身强力壮，可是女儿呢？我看你跟我一样说，女儿啊，小心一点哦。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需要你帮忙呢？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付出爱从来就带着危险性的。不过我们要怎么样在行动当中也是要有智慧就对了啊，这是比较是题外的话。耶稣讲完这故事以后就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当中，你想36节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主耶稣问这个问题，把所谓邻舍的概念就 upside down， 就是 turn upside down， 就转换过来，颠覆了这个律法师的原来的观点。律法师原来问是谁是我的邻舍，我来挑跟我亲近的啊，跟我一样姓张的啊，姓李的不算啊，或者是同种族的啊，华人不算啊。我们当中如果是抗战过来了，家人受过很多的颠沛流离，因为的缘故啊，碰到日本人都要瞪他两眼，对不对？啊，有种族的因素在里头，有历史、种族各方面因素在里头。主耶稣颠覆了这个人的律法师的传统的观点、看法，或者主观自己的看法，以自己为中心的看法。我来挑我的邻舍，谁是邻舍？我喜欢就邻舍，我不喜欢就不是我邻舍，是我来可以挑的。主耶稣刚好相反， 就问说，这三个人，祭司利未人跟撒玛利亚人，到底对这个受伤的客旅来说呢，那么三个人当中谁是他的邻舍？所以在有需要的人看到我的责任付上的行动，我就成为他的邻舍。所以邻舍处处都是。当然我们也另外想，他没有办法帮助那么多人了，那是当然，我主会引导你，我们知道怎么去来帮这个忙，有他的一个先后次序里头。这个律法师回答也很好，他不敢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绝口不提到说撒玛利亚人有什么好处哈。他回答的也是很有滋味，也不错了，他说是怜悯他的哈，是怜悯他的，这个回答也非常非常好。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怜悯？不值得同情的人，他竟然得到不应得的照顾，这就是怜悯。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样啊，我们原来不值得同情，对不对？可是上帝居然在我们这些不值得同情、不值得怜悯身上，他居然怜悯我们，这就是怜悯了。他看见，他接触，他行动，他付代价，这个怜悯是真实的怜悯。我们在我们教里头有非常多类似的这个故事，太多美好故事。我们在新版上面在弟兄姐妹的团契当中，我们听到很多，实在是感谢神。这就是让这个教会跟别个团体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一个故事哈，这很短的故事。各位知道拿破仑呢，他军纪非常严明的，谁犯了错，谁就该照原来的所定的规矩，你该受什么刑罚，做什么刑罚。就有一个士兵老是犯错，拿破仑说：“事不过三啊，已经犯了2次了，你再犯这同一个错，你要被处决了。”这个不执行还得了，如果不这样执行的话，别人怎么办呢？谁知道这个士兵又犯了错了，这下子给抓到了，拿破仑就是要枪毙他，处决他。这个士兵的妈妈就来到拿破仑面前来求情，求 mercy， 求怜悯。拿破仑说：“他不值得我的 mercy 啊，他哪值得我的同情？也许像这个律法师一样，谁值得谁不值得，我自己要听。他 take 他的 consequence， 这个规定在这里，你就该执行了。从来法律都是这样子，不是吗？”这位母亲回答，继续恳求，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儿子。”他如果值得你饶恕，那就不是 mercy 的。他如果值得你饶恕，有他值得你饶恕的理由，那就不是怜悯他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值得的话，也不需要你怜悯他了。拿破仑因为这个母亲的这样的句话说：“好，就是 based on 我的 mercy， 我就这次放了他。”我不知道了哈，这个故事到这里，这位士兵有没有再犯第四次的错？可是我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次我们，或者说你跟我，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说：“我告诉你，如果下次这样犯好，我就把你赶出家门，对不对？”也许我们会很理直气壮这样子说，可是我们如果继续只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的话，就不是怜悯了。 圣经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他回答很好，是怜悯他的。主耶稣回答说，那这样你自己照样行吧。后面的故事，这故事就戛然而止，就停在这里，让我们去想象这位律法师回去是摇头啦、点头啦，或者脸红彤彤啦，或者是低着头呢，我们都不知道。你去照样行吧。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段故事里提到说，我们能够真能够行得到吗？这是 another story 哈，这另外的一个话题哈。到底我们真能够做得到，做不到呢？最后，我也提到说，我们大半我们就是那个客旅吧，我刚才已经提过。我们是给打了半死的呗，我们是给打了半死的人，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 identity 的人，衣服都给剥光的人。那一天耶稣基督拯救我，让我重新从我的伤口里头可以得到复原，透过许许多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爱神的缘故，他也爱我。我们感谢主，奇妙的美丽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怜悯人的故事，恩慈的故事，就在这里一直在开展。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诸多的恩典。主耶稣问他，你是他的邻舍吗？主啊，我知道我也有不及的地方，你教我照样去行吧。我知道我也行不出来，但是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求主给我们怜悯人的心，做那些有需要人的，做他的邻舍，做他的朋友。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